让我们用力催生出神希望我们孕育的好事，催生出荣耀他的事，实际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告诉你，我拒绝白白走完人生，没留下贡献。信心是在前途还不明朗以前就踏出第一步。如果你期待会有一张完整的人生蓝图，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那不是神的作风，他每次只会把计划告诉你一点点。我猜那可能是天国说阿门的声音。你必须承担犯错的风险，才知道你对不对。不愿意犯错的人永远没办法跟着神前进，因为你必须凭信心盲目地踏出步伐，相信神放在你心中的意念。你免不了会害怕，心想万一我弄错了呢？但愿我们都能明白，犯错不是世界末日。做一个错误的决定不会否定你这个人，那只不过代表你还在摸索，想找出神要你做什么。我相信神会赞赏你的这份勇敢。以为可以永远做同一份工作叫做愚蠢，因为物换星移是人生的常态。我们的目标应当是跟从圣灵的带领和引导。每一位信徒的首要目标必须是跟从圣灵的带领和引导。我们要取悦神，而不是取悦人。阿们。跟从圣灵带领的人生是一场冒险旅程。神赐给每个人恩赐，我们每个人各有各的恩赐，才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而且我们一定要非常小心，不要让那只眼红的嫉妒怪兽挡在我们前面，让我们开始去渴望拥有别人拥有的。因为当你开始嫉妒别人有你没有的，久而久之会导致你变得怨恨他们。神要我们彼此相爱，人的肢体互相合作，我的手帮我的脚穿上鞋子，左手帮右手戴上这枚戒指，右手帮左手戴这枚戒指。我们的肢体互相合作，不同的部位并不会嫉妒彼此。有些部位被隐藏起来，有些则是露在外面。某些部位从来没给别人看过，至少我们希望那些不该露的没露出来。可是不见得这样，有时候我们还是得教基督徒怎么穿衣服。我觉得不可思议，但事实就是这样。难怪耶稣说我们是羊。羊是全世界最笨的动物了，你们知道吗？耶稣不是要侮辱你，他的意思是你需要引导，也需要带领。所以我才会认为牧师或者是传道人最好能花时间教你日常生活中应该实践的事，不光只是一直向你灌输某一些宗教教条。听起来虽然很有学问，实际上对你的生活并没有帮助。阿们。所以呢，你得小心许愿，不要奢望你能够和别人做一样的事。因为假如你花时间奢望和别人一样，你会错过神要你做的事。我用过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却可以解释清楚。你看，我的手指头可以戴戒指，我特别喜欢这一枚，是别人送我的礼物。我的结婚戒指在很多年前就送人了， 是神要我把他送人。他并不贵，却是我当时仅有的财物。我打从心里相信神会给我一枚很漂亮的钻戒，我自己当然买不起，而且和所有祷告一样，我静静等候了很久。有一位女士，她来参加我们的特会，把这枚戒指装在盒子里给戴夫，说这枚戒指来自我前一段婚姻，它是我名下唯一的财产，和我现任的丈夫没关系，我想要送给乔伊斯。它是多么漂亮美丽的一枚钻戒，我说它是神送我的，所以我特别喜欢。有很长一阵子我不戴这枚戒指，因为我不想要别人论断我。我的意思是，你需要十足的勇气来穿戴神给你的恩赐。因为你知道的，老实说，有些人会论断我，但是论断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论断人，却对论断的事情一无所知。哦，他一定是拿别人的奉献来买漂亮衣服，还有那枚钻戒。不愿意付出同等的努力，就不要嫉妒别人拥有的东西。阿们。所以我承认我的眼睛很享受这钻戒，特别是我做完指甲以后，看起来真漂亮。可是我的手虽然戴着戒指，却没办法看到戒指，只能戴着。我的眼睛可以看到戒指，可是从来没机会戴上。假如我的眼睛感到嫉妒，然后说，你的戒指我看腻了，如果神不给我一枚戒指，那么他就是不像爱手指那样爱我。我们就是这副德行，对吧？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不回应我们的愿望和祷告，因为我们常常提出不合理的要求，就算神真的给了，我们也受不了。请记得，当神赐给一个人能力，也会给他恩典来使用这份能力。所以假如神回应了眼睛的祷告，说，哦，我不想要你难过，所以我也赐给你一枚戒指，像这样，如你所愿。好了，现在呢，你们注意听，我撑不了多久。听好，重点来了，如果我的眼睛真的如愿以偿，就不能发挥它在身体里的功能。懂了吗？结果是我反而被自己求来的这东西限制住了。我本来以为我想拥有它，也嫉妒别人有，只因为我没有，就觉得神不够爱我。你要充分倚靠神，并相信他所赐给你的是你有能力可以掌握的，同时也要相信神给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很重要的工作。神不在乎你站在台上还是藏在幕后，神唯一在乎的是你能不能甘心乐意地执行他所指派给你的工作。尽你所能做到最好，那么你的奖赏会跟其他人一样美好。阿们。马太福音25章，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我念的是第14节。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看到了没？神按着个人的才干给我们恩赐，才干也是他给我们的。神给我们才干，又按着个人的才干给我们恩赐， 为什么他不给我们超过我们才干的恩赐？因为他不想要我们压力太大，懂吗？世界已经充满压力，很多是来自于竞争，还有比较。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身份，甚至以为自我价值来自工作。但是老实说，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和你做什么工作根本无关。阿们。你是神的儿女，这点不会改变，不管你是藏在幕后还是站在台上，丝毫没有一丁点影响。神对每个人的爱都是平等的，这个真理棒极了。神按着个人的才干给每个人不同的恩赐，因为神不要我们时时刻刻神经紧张，处在庞大的压力底下。有没有人明白，现代人每天承受的紧张还有压力，根本就不是神的旨意。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世界不会改变，就算改变也只会变得更坏。如果我们渴望平安，自己就必须改变，我们不能再继续随波逐流。不能再继续跟着世界随波逐流，我们要明白自己真正的价值是什么。我们可以用手机接触到各种内容，例如说播客节目，各式各样的东西，我连名字都记不起来。哇， Instagram， 这就是新的，至少对我来说还是新的。某些你们都有的东西，我的员工完全不让我碰，因为他们很害怕我会乱来，你懂吗？他们说我们不可以让你自己贴文，必须交给我们处理，因为不知道你会在上面发表什么。但我还是有 Instagram， 我喜欢上去看看我们的事工，上面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推荐名单，是你可能也会想追踪的人。然后我又发现，你只要按下一个按钮，就看得到他们的粉丝人数。我们对数字真的好着迷，不是吗？我知道数字不是一切，可是就在几天前，我看到一个我很欣赏，偶尔会听他节目的人。我心想，老天，这个人的粉丝好多，他的粉丝人数比我的还多。等我回过神来，才发现我花了至少10分钟查看这些人的粉丝人数，想看看他们的粉丝都有多少，还有是不是比我的粉丝人数多。我心想，乔伊斯，你以为你这是在做什么？你看，那就好像外面有很多小恶魔，想吸引我们掉进陷阱。到底粉丝有什么意思？我是说那些粉丝了，追踪的真的有在看吗？我只是意思意思。还有按赞，如果他们除了追踪还按赞，我们如果不认识自己在基督里的身份，就无药可救了。阿们。你想当我的脸书好友吗？脸书好友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你并不确定对方是朋友，会不会在你有需要时出现。现代人甚至不清楚朋友的定义。哦，他们是我的脸书好友，你最好重新学学朋友是什么。朋友在你生病的时候照顾你，在你搬家的时候帮忙你，在你倒霉透顶的时候安慰你，在你伤心难过的时候陪伴你。所以让我们不要再互相比较，彼此嫉妒对方。假如你真的掉进去了，像我有一度就是掉到里面无法自拔，与其跟着乌烟瘴气，让我们用力催生出神希望我们孕育的好事，催生出荣耀他的事，实际让这世界变得更好。 我告诉你，我拒绝白白走完人生，没留下贡献。我拒绝走完人生，却从不付出，只是索取，做一个自私自利的人，用尽一辈子单方面追求祝福。让我们忘掉自己吧，每一天都努力成为别人的祝福。阿门。接下来，按照个人的才干，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我喜欢，一点都不拖泥带水。你不用回家为了要不要做一件你挂念了5年的事情祷告，立刻回家吧。凡是值得做的，去做就对了。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但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他就是我们这周末要教训的人。当你害怕的时候，你就会躲起来。他怕什么？他怕的是要承担风险。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之一，不要害怕承担风险。不要因为你害怕犯错，就不肯踏出去，看一看你是不是对的。你如果有一件事想求神，就求他。最奇妙的结果，往往来自大胆的祷告。大到连你都不敢相信，你哪来的胆子这样求他？阿们。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你看到了吗？主人和他们算账。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圣经说我们都要向他交账。如果你是真心诚意跟随基督，接受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那么你已经得救了，这不需要由审判来决定。哥林多前书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们所有人都要经过火的检验。光是想到那一天，我就兴奋不已，同时也心存敬畏。哥林多前书说，我们所建造的工程，如果是用金金建造的，意思是动机纯正，我们就会得到赏赐。但是如果我们用草木和秸建造，换句话说，动机错误，为的是吸引目光，被人注意，被称赞，或是变得出名，不管怎么样，圣经说那些工程都会被火烧掉，那一切工程都得不到奖赏。这样的人虽然本身能得救，却好像从火里经过。所以我们得救不是基于我们做的好事，而是基于我们信耶稣基督。但是请不要误会，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一生所建造的工程，将来会有奖赏或者失去奖赏。你们听懂了吗？我是说，你们真的懂了吗？耶稣还会再来的。一听到耶稣再来，你们都高兴地拍手。问题是，你最好确定你现在的生活方式，在那一天来临时能让你拍手。让我们严肃看待这件事，阿们。你可以用你一切的能力尽量做好事，但是动机一定要正确。你不必靠着做好事博取神对你的爱，他本来就爱你了。事实上，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这绝对是真的，神永永远远都不能比现在再爱你更多一点，无论你做了什么。有些人反而觉得很扫兴， 反正我不论做什么，他都不会更爱我，那我干嘛还要努力做对的事？我们要做对的事，是因为我们爱他，不是为了让他爱我们。你们听到没有？我要对别人好，因为我相信善待别人就是赞美主。我要尽我所能为他付出，因为他为我做了那么多。这是一个很难明白的道理。神白白的爱我们，赐给我们恩典和怜悯，我们因着恩典和怜悯得救，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尽可能去行善了。我们不是因行善得救，但我们如果爱他，感谢他为我们做的事，我们就会行善。所以让我们改变这种心态，我无论到哪里，我都要神给我祝福。我们的心态必须有180度的转变，我无论到哪里，我都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们听进去了吗？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向神索取祝福。如果你一心一意成为别人的祝福，那么神永远都会确保你得到祝福做回报，好不好？这才是基督徒的思考逻辑。阿们。要是不这样做，我们就和世人没有差别。仆人的主人回来和他们算账，这个我一点也不害怕。我非常期待耶稣再来的那天，我相信到时候没有一事叫我羞愧。我希望你们也都没有一事叫你们羞愧，所以我心中感到急迫，要尽力帮助人做最好的自己，现在就要。你们听明白了吗？在场的每个人今天都能做决定，向上提升那么一点点。你在公开场合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关起门来，没有人在看你的时候，因为那才是真实的你。阿们。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注意后面主人对他说：好。我们都想听神对我们说好，现在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就是拿神赐给我们的能力，善用这份能力，发挥这份能力，好让其他人得着祝福。这样当神回来算账时，我们会听到他说：好。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许多事很棒，对吧？我不喜欢一点点，但是我喜欢很多。主人说：好，那部分很棒。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也很棒，许多事那部分也很棒。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我最喜欢的部分，而且这部分我们经常忽略了。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这才是我们的目标，对吧？让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真正的渴望不就是要快乐吗？你不就是渴望这个吗？你渴望快乐。你拥有什么并不重要，如果不快乐，什么事都没有价值，对吧？我们只是想要快乐。这里告诉我们怎样能快乐，善用你的能力，发挥你的能力，就会听到：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想催生出神所赐的梦想，你必须持守忠心并委身，这不见得容易做到，但在神凡事都有可能。